范纯仁并没有在家里待很久。吕大房，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70多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1年有余。按照儒家的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有别人敢挺身而出为这样一个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朝廷，请宽恕这位老臣，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张纯，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张纯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这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护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并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救。在他被赦免无罪的时候，他家已经有10余人贫穷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此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这些大臣还特别设立了机构，所以这些大臣无一得以幸免。这一机构把神宗元丰8年，也就是1085年5月到哲宗绍圣元年，也就是1094年4月这10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与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就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830人，分类档案计有152卷，终于在建立元佑党人碑时迫害达到极点。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元佑党人碑。三月里苏子攸遭到罢黜，他是一直反对回归祖制的绍庶政策，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苏子攸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张纯还没有拜相，当时有一个理性的官员想把苏子攸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苏子攸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的不敬。小皇帝对历史无知，信以为真，便削除苏子攸的官职，发到汝州为太守。几个月之后又调到高安。1094年4月张纯为相，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庚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不过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没有见苏东坡，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他曾先后教过那个年轻皇帝8年之久，对他很了解。一年以前，他曾在一道表彰里向小皇帝说得很露骨，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衣补直计之流，曝书奔走之力，也不愿意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 可是来日如何，他并不真的知道。在降英州太守并没有什么特别苦吃，张纯也算他的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张纯往陕西山中游历，苏东坡曾戏称张纯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二人还始终算是朋友。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他向朝廷弹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佑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的。苏东坡现在要跋涉1500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咕咕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在他57岁时，他已经饱历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也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要符合他的夙愿，使他去过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等问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的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而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启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然在汝州上任，离国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些接济。苏东坡对理财一事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9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时常各地调动，俸禄随即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宦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前去时，子由只能给他7000民，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他从子由那儿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等，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彰，请求允许乘船南下，作为对老师的一点恩宠。他怕路行1500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德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3个儿媳妇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2个小儿子同行。他们到了南京对岸的宜真，已经是6月天气，迫害元佑儒臣的行动正在雷厉风行，明公巨卿遭到流放者已有30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3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以东70公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带22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另外2个老女仆前往。他们的门人张磊这时是靖州太守，派遣了2个老兵一路伺候他。但是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观赏。他坐的是一只官船，在九江以南鄱阳湖停泊时，出乎他的意料，第4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商妥，允许他在船上住到第2天中午。这时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12里，他如果运气好， 明天午前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如果遇到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如果到不了目的地，便需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张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在他回城时，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庚岭。大庚岭在中国古代是去广州的旅客必经之路，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行。行人到此不由得喟然兴叹，多在岩石上题诗寄楷。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咫尺，苏东坡觉得自己就像在梦游，不知道自己肉体之躯现在在什么地方。从那样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沉思俗念一扫而空。横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南雄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和吴复古交往很密切。吴复古是一个怪人，在过去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这人从事何种活动呢？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以何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然而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苏东坡又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1094年10月2日是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苏东坡到了惠州。好多事对他都显得新奇，可是又似乎熟悉。广东是亚热带，他看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绝不是个不适于生活的地方。有两条河自北流入，在城东汇合。前半个月，苏东坡在地方太守的礼遇之下，住在政府的官舍中。他立在两河汇合处的河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溪流在下面城边流过，对岸龟善县的县城就建筑在陡斜的山坡上。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卵石，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会去揽旗探胜的。这里就是中国的南方，和他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处处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水果，的确是岭南万户皆春色。当地百姓看见苏东坡这位诗人都觉得惊讶，不知他为什么会被贬到这个地区来。 苏东坡想到苏武，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到漠北，从没料到在暮年还能回到中国。他又想到管宁被流放到辽东，竟愿居住在那里终身不去。惠州很美，当地居民也对他很好。等后来他迁到对岸的嘉佑寺之后，他说不久鸡犬食东坡了。在对岸松风阁里，他写了一封短笺，把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最好。搬到嘉佑寺之后，他常在山顶的松风阁里流连不去。一天他正回家时，看见松风阁高高超出树顶之上，他的两条老年的腿感觉到疲倦。他忽然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犹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如今苏东坡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的时候，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关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浮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之命。黄州老朋友陈造写信说想来探望，由汉口到惠州有1000里之遥。苏东坡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临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既有5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寮、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700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的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在天上，是不是？如果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庚岭，走得满脸紫糖色，两脚厚岩皮，他走到了。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2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维谦不辞2000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维谦写信开玩笑说，贵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维谦果然来了。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路，旁边有一座大佛塔，2座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有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